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他今天兴起了我做一个替补队员，补充了曹弟兄因着回国的这个空缺。我也带着曹弟兄的心意，带着传道的祝福走上台来。我心里七上八下，愿主怜悯我，赐我当说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平安中扶起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愿意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为了要完全成就上帝托付你的救恩计划。主啊，你心里柔和谦卑，因着你的柔和谦卑，你顺服了父神的旨意，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牺牲你宝贵无瑕的生命。我们实在是不配，主啊，可是你在十字架为我们流出了宝血，让我们配，是你的生命为我们躺下，为我们倾倒，为我们掰开，让我们配。主啊，我们人没有东西可以说，若不是主你所赐的话语，我们就暂默不语。主啊，求你怜悯孩子，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求恩主你用你的火来焚烧我的内心的污秽，用主你在十字架流出了宝血洗净我的肺腑心肠，你洁净我的嘴唇，你洁净我的内心，让我所说的能蒙你喜悦，让说话的和听话的一同被主你的话语所建造。感谢恩主你爱我，垂听我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感谢主让我来到黄金海岸，进入到这个黄金海岸基督教会。我在当中蒙了弟兄姐妹们的鼓励接纳感谢主。我在我的理解里头，我们这个教会是神感动了一群他的子民，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慢慢就形成一个团契，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个教会。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从神来的负担，要在这个地方去传扬主的名，要这里发扬光大他的救恩。他愿意在黄金海岸居住的我们的同胞能够与我们一样同得着这个天恩的滋味，能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看见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每周都是煮好吃的，邀请这些两个大学的年轻人，他们可以说是远离家园，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他们愿意用主的爱去接纳，去欢迎，去来这些学生，让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不至于因着离家，因着孤独而产生那些负面的情绪。他们用主的爱去爱他们。其中有一个有四个年轻人，他要毕业，他要将要离去，然后 阿伯和杰尼他们就非常有感动，已经带了他们一年多，可是他们还没有信主，所以在他们心中一直向神祷告，希望他们离开这个黄金海岸这个城市这个国或者是澳洲这个国家之前，他们能够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个人的救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又要把人从这个黑暗权势辖制的这个黑暗国度里头把它拯救出来，能够进入上帝爱子光明的国度，能够出死入生，进入他爱子奇妙的光明里头，能够得着这个天恩滋味。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属灵征战。那么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征战。那么在以下的分享之前呢，我想稍微了解一下在座信主五年的弟兄姐妹，可不可以摇一下手？五年了，感谢主。如果在过往的日子里头，你们有向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校友、你的邻舍、你的邻居、你的路上见到的陌生人，向他传个福音的，请摇摇手。在你们过往的传福音的过程里头，你们有没有发现每个人很快就信主？没有。你们有发现很多的拒绝？是。那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恶言恶语来拒绝对抗？有没有？对。以前有个传道人，是个弟兄，台湾来的，是桃园中科院的。他向我传福音，他其实用主的爱来爱我，可是我是一个从无神论的国度来的一个年轻人，中年人，我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30多年。我学习的专业是进化论。当他向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是说，你们只死了一个人，你们是周街招街哈，满街去讲，招街去讲哈。可是我们中国死了那么多人，有谁去传讲？我甚至用毛主席教导我的那个语录去抵挡。大家有没有听过？成千上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怎么样？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你看，这是我的例子。11年前，就是2007年的9月份，我在奥克兰那边当地的教会，是我们所在的教会，参加他们那个个人探访布道的活动。那么那一天去教会的途中，我就背了一段经文，因为教会要求的，叫你每去探访之前要背一段经文，所以我就背了。这段经文是什么呢？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要攻破一切的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都攻破了，又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经文在途中我是背了，却不明白保罗为什么在教会里头使用的是兵器、战争这样的血腥的这个字眼呢？在那一天的逐家探访布道之中呢，我和一个三福队长，就传福音的那种装备的一个叫三元福音那个队长分在一起。当时我还没有受三福的训练，所以跟着一个队长出队，三个人一组，三元福音就是三元一组的，一个队长带两个兵，我是当时一个兵，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啊，这是我们大陆的文化。说我这个兵呢，第一天尝到了属灵征战。我们去敲门的时候，其中有一户是来自东北沈阳的城市，他虽然个头不高，跟我差不多，可是他浓眉大眼，眉清目秀，非常的英俊神朗。然后他因为可能是去健身，他非常的 fit， 很 muscular。 一开始问候的时候非常友好，一问他还是 IT 的，跟我同行，因此很快我们就熟络起来。我们趁热打铁，就说我们教会呢就在你家附近，欢迎来参加我们中秋晚会啊！我们那里有一些这个中国文化的节目，我们也有耶稣的福音在当中，欢迎你来参加。话音刚落，原来是笑口常开的这样的脸孔突然就开始扭曲，嘴唇发青在发抖，然后呢突然可能是他肾上腺就开始分泌一些东西，非常的很凶猛的。他说你们基督教是这个万恶之源。哇，那些话语如万箭穿心呐、啊！你知道，以前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戴了面具，戴了很多的那种属世的那个装备，你什么攻来，我什么挡回去。可是你信了耶稣知道之后呢，你的心被耶稣改变了，你已经把你的伪装、你的面具、所有硬的东西全扒掉了，你带出来就是你的肉心。当这些心都是扎进去的时候，都是流出来，都是流耶稣的血。你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据理力争，你是反唇相讥，你是动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把它劈得体无完肤呢？可是上帝教导我们说，凡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我回来分享的时候，我说真的很愿意请他喝茶，我真的很愿意他能够让有这样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细细的跟他讲耶稣的爱。愿主的怜悯临到他。那天早上这段经文是背了，但未得要领，因着当天的经历，此情此景加上这个经文，在我脑袋里头始终在转，转了两年多。到了2009年10月份，神接着我去上一些课，他才允许我明白其中我要学的功课。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些功课分享出来，希望以我有同样经历的弟兄姐妹心中不要被这种伤害击倒。原来啊，保罗是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之中，他停留在希腊南岛的那个南边的这个哥伦多城呢，大概待了一年半之久，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栽培，那是训练，把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可是当这个保罗使徒离开之后呢，哇，那些人经过一年半的栽培之后，他们你知道，他们就开始是 teenager。就开始反叛，开始就是这个老师哪里不对啊，这个是讲话粗俗，那个是 说他又血气，然后这是他行事为人啊，就是那个不像一个使徒的样子，还质疑他使徒的这个身份，并且还要拿出他的权柄来。当你去传福音，当你去建立一个教会，把这些信徒从不信者变成信徒，从一个 baby 那个 toddler 变成一个那个 Sunday school 那个 kids， 然后变成了 teenage， 你在其中选了长老出来，牧养这个教会，突然你面临是质问，怀疑你的所有的东西，你的人格，你的教导，所有东西都来质疑你，你怎么做？保罗是用他使徒的权柄去辖制他们呢，还是大发雷霆把他骂一通呢？我们看看这个更多后书就知道。我们看到一个是冷静客观的使徒保罗，他不但要为自己的言行分辨，还要被迫为自己的性情性格他的职分来分辨，不但要为宣教的真道来分辨，还要被迫为宣教的工作进行分辨。如果说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节到十章一节到十一章的十五节，这是保罗对他那些质问的一些解释辩解的话呢，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这个解释的开场白。我解释之前，我先把我的立场端出来，把我从领受从神领受的原则告诉你们，之后我才去一一的辩解我以你们的质问。在这个开场白里头，我们试图来总结一些属灵的应用原则，好让我们将来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这个行动上。那么保罗宣称啊，对他的这些指控、批评、论断，不是一般的话语的争执，而是一场看不见的属灵征战。为什么保罗一下子把这些好像是人之间的那种论断批评突然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一个这样的对弈的场面呢？我们来看看这场这个战争的武器、方案与目的。保罗在这个开场白里头，他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征战的武器呢，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我们战争是你死我活的事情，首先他有武器，他有作战方案，他有作战的时候他有个目标，有个目的。所以我们就根据保罗用战争这个概念，我们来看出我们基督徒征战的武器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我们知道在抗战过程中八路军用的是小米加步枪，在希特勒占领俄国的时候不是占领，就攻打这个俄国的时候，他因着这个情报工作做得很完善，把他所有的这个军事力量全部炸毁。可是苏联用的是农用拖拉机改装成坦克，就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晚上反攻，把希特勒就打败了。那 么美国使日本法西斯主义投降的武器是什么？大家知道。可是我们保罗是在这个战争里头，他用的不是这些，是在神面前有能力。那什么叫做在神面前有能力？在神面前就是 before God, in God, God is a spirit, 上帝在神面前就是在上帝里头，在神里，在这圣灵里头，因为上帝是个灵。说你在神面前有能力，就是说是一种非常拟人化的中国的描述。说我们这个说有能力呢，原文是说指强大的、有力的、伟大的、刚毅的、巨大的、非凡的。如果口语讲人的话呢，就是大的、非常的。为什么呢？要在神面前有能力？因为只有依靠神的能力，才能战胜撒旦的能力。我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如果从能力的这个范畴来讲呢，我们可以说有这个是人的能力，就是我们的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学习力、分析能力等等这些能力。那么也有自然界的这个能力，就是能量与物质转化之间所产生的这些能力，就是自然的力量。还有一种 supernatural 的，就是这种是属灵的能力。属灵能力里头，我们知道创造主有所有的属灵能力，其中有一位天使长是全然的美丽，非常的聪明，他要与上帝同等，想坐在上帝这个北方极处，然后坐在神的宝座上，让接受众天使的敬拜。那么这个人是背逆上帝的，或者叫 Satan, 叫撒旦。那么他也有一些属灵的能力。那么来自神的能力呢，是能够创造宇宙万物，维护宇宙万物，使人改过自新，使人得着永生的生命，并且可以得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5:22-24。而来自撒旦的这些能力呢，是使我们在心里头形成一个坚固的营垒，使我们有一些千变万化的诡计、多端的计谋，各样拦阻我们认识神的那些至高至傲的事情，使我们抵挡神、离开神、背逆神，引诱我们离开上帝、离开救恩。说我们自古中国称为神州之地，却是我们远离了上帝。我们现在是去祭拜炎黄帝，而不去敬拜炎黄帝在世的时候所拜的上帝。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最大的一个辛劳，一个坚固的营垒。那么你想想看看，撒旦在你心中所造成的营垒，你不能用广东话用牙咬用脚但实在不得就夹硬来的那些，你就不能说你是用牙去咬、用脚去剁，更不能说是拿刀去砍、拿那个圆弹去炸，用风吹、用那个热去烤、用油去煎、用这个蒸汽去蒸，没有办法的。你看的那个电影里头，你看那些被魔鬼附的那些人，那个神父拿什么桃木剑把人杀死，魔鬼就离开他，不是这样的。千万不要受这些异教的影响哈，就算在这个所谓的天主教，但他们就是不来自圣经，圣经从来没有用桃木剑，就中国人才用桃木剑，道士用的。 所以呢，你想想看看，这些属灵的力量，如果是来自 Satan 呢，你不能用人的自然界的人的力量，你用你的意念，用你的意志，用你的控制，用你的分析，用你的东西去解决的，有没有办法？
没有。
阿伯、心里他们真的很愿意用爱啊、去说服这些学生们，对不对？他们很愿意啊，很接受他们的爱啊，很愿意接受他们这个免费的午餐啊，晚餐啊，很愿意参加这种团契活动啊。啊，这里热闹，这里有陪伴，这里不孤独，这里有像家的温暖。可是他里头的营垒有没有放弃？
没有。
没有。有没有放弃？没有。可是他们的负担就在这里，如何让这个营垒拿走？因此我们要战胜撒旦的这个属灵能力，必须靠的是谁的能力？上帝的神来的属灵能力，对不对？在这阿们、感谢主、如果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因着他说我们基督教这个这样，我心里很难受。如果由于认识引发出我的仇恨来，我大发脾气，我恰好是中了谁的诡计？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要胜过来自撒旦的能力，只能靠来自神的能力。换句话说，只有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才能战胜来自撒旦的能力，是吧？到颠来倒去都是一个道理。好了，那我们就哇这么好，那我们如何在神面前有这个能力？哇，大家心中就很想知道，对吧？有没有想知道的？啊、有哦，那好，那继续讲，不然我就可以下去了。啊、我们想知道呢，如何在神面前有能力？首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对，祷告，没错了。看保罗是怎么在神面前有能力，对不对？他因为给我们设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不对？我信主是一个耶稣的呼召信主的，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享安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你们当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是不是？为啥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对不对？阿们。所以你看耶稣讲他心里柔和谦卑，会承担我们所有的担子。我们心里有没有劳苦愁烦？有没有劳苦担重担？有吗？好像都没有嘛，大家都很富裕嘛。是我们来的时候比较艰难一点，你们都比较富裕哈。那首先是主耶稣为我们这个设立了一个榜样，他在父神面前他谦卑柔和，他的谦卑柔和就付出代价，是他生命的代价，他走上十字架为的是爱你和我，承担了我们的所有的刑罚。第二，保罗完全效法基督，会没有？对啊，他是在人面前是柔和啊，谦卑和平，不吵架，对不对？是我经常吵架，对着我太太吼啊，经常中了撒旦的诡计。有一次我们去传福音给一个也许他会有一些跟邪灵会相交的人，我们在开车去的路上，我太太很紧张，其实那紧张不少来他自己，他平时很 relax 的嘛，但是那天他就很紧张。哇，为什么就开得慢，为什么开得快？其实我知道这个一定是不是他本人啊，是受攻击了。我们赶紧就把车怎么样开到路边来，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得能力祷告啊，大家都刚才说了祷告。祷告之后呢，我们才去见那个人，然后呢给他送圣经讲耶稣。说第二点，就是神给保罗一个秘诀，得力的秘诀，就是说我的能力是上帝说的哈，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里 显得完全。阿们。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相互问候的时候呢，哎，你好吗？啊，我很软弱，感谢主，上帝的力量在那个时候完全，是我们完全。我们软弱吗？软弱。好，上帝是我们完全。阿门。是吧？保罗他有自己的实践，并且他见证出来，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是不是？哇，他不但经历了并且还见证出来，是不是？我们应该不应不应该学他？肯定要学嘛，对不对？说我们教会啊蒙福了，因为每个弟兄都说我软弱，是不是？我们软弱，我真的很软弱啊，在来黄金海岸一年多的日子里头，我真的很软弱，感谢弟兄姐妹的接纳带导以扶持，让我们走过今天。我非常感谢这里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传道人。第五点就是，其实很多属灵的伟人呢，他常常被人称为什么呢？软弱变刚强，对不对？很多伟人，摩西啦，是不是啊？很软弱，是不是啊？啊，被这些百姓抱怨到他没办法去应对。他软弱变刚强，对不对？很多，我们不举例子了。正是因为这样，保罗的谦卑柔和，他有一个为父的心，对不对？他说师父很多啊，可是为父只有一个，我在基督里生了你们了。他有这个为父的心肠。你看上次那些人信主的时候，伯和那个监理他们哭啊，他们那种为父的心肠，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感人的，才能在神面前有能力将不信的哥林多带到主面前，成为基督徒，加入了教会，成为了会友。我们会友的举手啊，我没不敢举手，我还不是，啊，是感谢主。然后呢，还有培训了他们一年半，这里受培训一年半的那个基督徒举一下手，没有啊，没有啊 ，OK， 说我想想看看，我们还没受够的装备是吧？要不要受装备啊？没人举手，哦，有感谢主，还是有哈。可是受了一年半的装备，是不是已经完全了？可以指点江山，记言文字，可以批评论断传道人了。保罗就遇到这般这样受了一年半培训的人，结果呢，他一离开马上就很多的论断批评。好，我们反过来从经文里头第一节看到保罗这个谦卑的品格好像并不被哥伦多人所看重，大家有没有看见？他们甚至批评保罗呢是属血气的服侍执事，那么他行事呢缺乏一种属灵的能力。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一个人谦卑就有罪吗？一个人这个在你们面前这种胆怯就有祸吗？原来啊，保罗走了之后呢，有一批人或者不止一批人，是所谓的带有名人的推荐信，有很多的属灵恩赐，有很多的讲道能力，有很多的冠冕堂皇的东西，然后呢，他们有充满异象的宣教的经验，充满他们身份的凭据。这些人呢，还夸耀自己长途跋涉来到哥林多啊，10章13到18节，这个是完全不同保罗的那种谦卑、小心服侍的那一种人的外在的气质和标签，恰好吸引他们的眼球。这是现代年轻人说的说法，吸引眼球。 他们就慢慢把这些信徒都吸引到他周围来，跟随的是这些人，而慢慢的就离开了保罗所传讲给他们的神，就耶稣基督，他跟着这些人了，离开耶稣基督了，离开神了。我才知道为什么保罗说这个是你死我活的属灵征战，你看见了吗，弟兄姐妹？论断批评让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中了撒旦的诡计，把人带向有能力的人，而偏离了大有能力的神。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保罗以他敏锐的这个属灵洞察力点出了这个要害，他指出我们这个征战的兵器呢，不在于这个血气肉体当中，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属灵战争。这个分水岭在哪里呢？就是看这个能力是来自人的还是来自神的。当我们有了武器之后，我们如何去征战？我们有什么方案可以打赢这个战争？好，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教导。他说，保罗讲，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的攻破了。所以我们就将这个攻破的目标有三个：坚固的营垒、计谋、至高之事。所以我们基督徒征战的方案就有了，就是攻坚克阻，夺人心。什么叫坚固的营垒？营垒就是堡垒，是不是非常坚固的、固若金汤的这种战争的攻势？但这里指的是更多信徒或者其中的一部分人对背叛神的那种能力有严重的错误和理解。这个背叛神的能力是来自哪里？撒旦。对，撒旦用了我们哪个地方来控制我们，让我们用可以有能力来背逆神？血气，对不对？我们血气被他控制了，我们有个自由意志，我 switch 这个 switch 这个，当你 switch 成 穆斯林的极端分子的时候呢，你就像那个恐怖 分子一样。如果你 switch to 某些宗教的话，你就变成那个样子。你就 switch 到法轮功的时候呢，你就去自焚，对吧？但你这个自由意志如果 switch 给撒旦的话呢，走向是死亡，走向是灭亡。但我们基督徒这个如果顺服圣灵的体贴，圣灵哈，顺服圣灵的引导的话，那就是生命，那就是平安。如果体贴我们肉体血气的东西，那就是枯干，那就是死亡。阿们。所以呢，这种误解教导啊，上升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信仰的程度，那是坚固的营垒了。可能大家就很难去理解，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小的时候就被教导了，林立双还记得吗？人定怎么样？上天。我一直到50岁知天命的时候，我们人不能人定胜天，我才我一辈子的那种辛劳才破了，你明白了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已走向死亡的边缘，我知道那个不是真理，可是这个辛劳在我心中从小那里 以天兜其乐无穷，以地兜斗啊，以天斗其乐无穷，以地斗其乐无穷，以人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你看，我们是在这种思想里头走向了中年，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我戴着这个有色的眼镜，我戴着进化论的这个尺度，衡量创造论，衡量基督教，衡量你们耶稣。你看我这个营垒有多深，神通过两年时间把我这些营垒一一的破解。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人类最大的营垒，最古老的营垒是什么？像上帝一样能知善恶。可是我们上帝说，你不要论断，以免反被论断，是吧？你们不要看见眼中的刺，要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当你眼中的良木的时候，你怎么看见人有刺呢？是不是啊？可是我们人就像想像上帝一样。法轮功那个教主是他是上帝啊，对吧？东方闪电那个时候他是上帝啊，他说南基督已经失败了，你基督来了，可怕吧？当你信这种错误的教导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的时候，这是你的辛劳，这是你的堡垒，成为抵挡神的一个东西。你说我将功赎罪，我可以说我捐一个桥，捐一个庙，捐一条路，我做好事，做好人，我就能够有这个上天堂的本领，有这样本领，可不可以啊？不行，不可以。阿门，感谢主。因为上帝要求我们的那个标准呢，很简单，你们要完全像上帝完全。像上帝一样，像上帝完全一样，谁敢说这个话？除了耶稣之外，没人敢说。说我们必须要靠谁？靠耶稣基督，靠他的宝血，靠他的救赎。说我们的辛劳，其实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们的辛劳，你们有没有你的心中的那种牢笼？不知道。想想看看。什么叫各样的计谋呢？计谋呢，在原文中是复数的，不是单数哈。它可能是指当时的希腊的思想，希腊那种各样的宗教的理论，或者是假先知和假教师他们所教导的那些谬论。那么这些呢，似是而非。而不是真的，是假的。但有时候举个例子，我问过一些年轻人，他说如果有人跟你说耶稣是打开圣经知识宝库的一把钥匙，这教导对不对？耶稣是打开圣经知识宝库的唯一的钥匙，你们同意吗？
同意啊。
似是而非，非在哪里？他给耶稣带了很多圣诞节所带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语和挂灯灯饰，那都不是神的本质。因为上帝本身是创造者，它不是被造的一把钥匙，明白了吗？你不要把圣经知识宝库唯一的这些冠冕堂皇的灯饰挂在圣诞树上，这些都是人把它挂上去的，真正的是把上帝变成了次等的被造的，明白了吗？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的时候，你成为你抵挡上帝的一个你不能得救的一个辛劳。说呢，必须有神的能力和属灵的洞察力，才能攻破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那么 这就可以了吧。那么下来是什么呀？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男主人认识神，原文就是说抵挡对神的认识。至高之事呢，就是你原文是说抬高的障碍物，抬高的东西来抵挡敌人进攻的那些障碍物啊。那么这是原文是指提高的一些东西，那么指军事上那些障碍物来拦阻敌人的进攻。那我们看见这里这个高举这个东西呢，是它是原文是用那个对不起，原文是用这个现代分词，现代分词的那个有一种意思，就是说它是持续性的 ongoing 的东西 ，ing 嘛 ，ing， 如果说英文就 ing 哈，它是希腊文，那么形容那个抵挡啊是持续的发生的，那么这个东西呢，想想看是什么东西持续发生的呢？我们看看我们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不外乎遇到几类的人。首先我们的国学大师，或者是国学的那种爱好者，或者是国学的支持者，这是一类，对吧？一种是异教的这种信徒所高举的，国学爱好者所高举的是说孔孟之道啦，天人合一啦，世界大同啦。这个异教信徒呢所高举的就是说宗教呢均是劝人向善，百川归大海，殊途同归嘛，对不对？那么无神论呢就会高举的是今生的骄傲，名利地位，心无子登科，是不是啊？那么有神论者，可能 你高举的是律法、教条、规章、神学，甚至是圣经，都会成为你抵挡人来认识神的。为什么这么严重？大家可能不安眠，对吧？马上静下来。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当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30多年，他其中说了一句话，指出了这一点：你们查考圣经，先以为是其中有永生，而这经是指向我说的，你们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查考圣经，高举圣经，高举一定程度，我把耶稣钉死。所以你高举圣经到一个程度，你成为你反对耶稣的一个根据，因为认为耶稣是亵渎神、健忘，是吧？与神同等，你是人，你怎么像称父为你，是上帝为你的父呢？与上帝同等呢？说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就是因着圣经不明白、不透彻，不信耶稣基督。把圣经当为阻拦我们认识神的一个这样的拦阻。我们中国大陆的宗教局的那些博士们，他们对《可兰经》《圣经》《佛经》都倒背如流，这个对他有没有帮助呢？没有的，他当作一种知识，知识让怎么样？自高，对，骄傲，我懂的东西比你多。我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很聪明的人，他里头装的东西真的很多。我早就研究过基督教了，你现在才开始去读，你还没一本圣经还没读透呢，你就跟我讲这些，对吧？遇过的吗？所以呢，就是看看这些，大家都明白哈。那么我们要攻破这些所有的东西之后，目的只有一个。夺回一个阵地只有一个，就是怎么样？我们的人心， 我们人心，大家明白，我的心是火热的，我的心是流着鲜红的鲜血的。可是在保罗看来，我们里头是黑色的，他是在黑暗权势的匣子里头，我们里头充满了苦毒怨恨，我们充满了虚妄，充满了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的骄傲，我们那些那个无奈，我们的彷徨，我们那些这种负面的东西。并且心中的宝座坐了一位撒旦，对吧？所以我们这些，你看看，有虎，有狼，有孔雀，有山羊，有猪，有兔兔，还有那个蛇。我们心里充满了这个，我们的心是被黑暗权势所辖制的，这是拒绝的心。圣经在外面与你无关，圣灵的工作与你不接受，与你无关，说你是拒绝的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要夺回阵地呢，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心。但是在信主之前，我刚才说了，我用人的教导去抵挡神的差来的传福音的弟兄，我抵挡他，我的心是黑色的，我的心不明白，人家是也没有戴面具，都是用主的爱来爱我，我却是用黑心去对待他，去抵挡他。好，那么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体贴圣灵，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十字架在我们心中有他中心的位置，然后我们勤读圣经，我们心里就有喜乐，看着嘴巴是笑的，心灵的眼睛就会明亮的，让我们真的知道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说我们这个白心呢，就是说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的，把一切的污秽肮脏今生的骄傲，这个眼目的情欲和背逆顶撞，那些豺狼虎豹毒蛇猛兽魔鬼，这些东西都排除在我们的心之外。当你接受这位永生的神的时候，你会体会到我所讲的东西。当你没有接受之前，我所讲的东西对你真的无关，你没办法去认识。他圣灵会感动你，看见你里头的污秽。先是有无神论的那些大石头，进化论、无神论这些唯物主义者辩证唯物法等等的石头都在梗在你里头。当圣灵感动你，光照你的时候，你就祷告神把这些拿走。拿掉之后呢，还有小石头，小石头就是你的今生的骄傲，你的眼目的情欲等等。之后石头又拿掉了之后，你很多灰尘，哇，你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摸不着的东西，那个东西是最让你离开神，最容易让你离开神。以为哎呀，我去教会晚点也可以啦，我去听道就可以了，敬拜的时候我可以晚点到了，哎呀算了，我今天很累了，我不去团契了，这些灰尘啊，蒙蔽了我们的心，油蒙了我们的心。我们就是这样啊，油蒙着我们的心，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以为那样就可以。我信主的时候那个一开始不活着，就那里在教会里头躺在，不是躺着，就是说靠着背，手就伸在那个用那横长的那个有背的东西，就那里听听就睡着了，然后那人家就把我照下来等我受洗的时候，人家拿来给我看，说我是在教会里头做基督徒的。那个做是什么？坐在那里的坐，坐在那里的坐，不动的。说我们的生命里头很多灰尘，说你就行不出你 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种新鲜的样式，你里头还是灰蒙蒙的，你出来的话语还是带有二氧化碳使人窒息的，你明白了吗？
明白。
经过三年多，我不去受洗，我里头很多征战。对，好，等我们顺服了之后，这些东西代替的是圣洁的，是光明的，是救恩，是平安，是喜乐，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黑心就变成了白心。那么保罗认为啊，他认为信基督呢，就是要顺服基督。他认为人类最基本的罪呢，是故意不认识神。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就是讲，他们认识神就是要认识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么信基督就是要顺服基督，接待神的使者，和好的信息就是与神和好。所以他这里指明，表面上是他个人与哥林多教会信徒之间的误会，实际上是哥林多教会信徒与基督之间的问题。一，保罗他说，如今活着的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头活出来。你全世界现在看不见保罗，看是有点像保罗样子的牧师，大家知道谁吗？敢于说我们人心里头的黑暗的唐牧师，对不对？他敢说我们内心的黑暗的东西。我们有谁在神面前说我们是完全的？不敢的呀，我们看见里头看不下去的呀。你将来在白色那个宝座面前要审判的时候，那个都是3D 的东西全放出来的时候，我们真是无地自容，真的是想挖个那个洞给跳下去。或这里就是最要紧的事情，他不是顺服我们去传福音的人，而是要他顺服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永生。阿们，阿们。那么我们如何去衡量我们是顺服基督的呢？我们去传福音之前，我们是否已经自己完全顺服了耶稣基督呢？我们一同来读尼弟兄给我们留下的话语，可以吗？
可以。
好，一起来读哈。你肯不肯伤自己的心来得着神的心呢？你肯不肯叫自己失败，让主得胜，让你十分顺服了，神才能够对付那些不顺服的人。我们知道，流荡的思想、污秽的思想、偷着爱世界的思想，都是不应当的。但是，有许多的思想，神是要使这些许多的思想都顺服基督。神的救恩能使我们每一个信主之人的思想都顺服基督。好，我们读是读了，可是会不会像我一样两年都不会往里头进去呢？那我们看看哈，我们反思一下。好，给我们一分钟时间哈，大家看看我们内心，问一下自己哈，你告诉神就好了，不要告诉我哈。可以吗？好，好，那我举个例子哈，什么叫都顺服基督？New Guinea 新几内亚有一群这样的部落的土人，那么他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唱歌跳舞，他们拜他们的 神那个假神的时候，他们养成的习惯，他们唱歌跳舞，唱歌跳舞，唱到最后兴高采烈，那个是高潮的时候呢，他们就狂歌狂舞，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们心中平时想恨恶谁，想杀掉谁的话，那个时候大声就喊出那个人的名字来，他们认为啊，他们那个神呢就会把那个人呢就。这群土人变成了基督徒之后呢，他保持了这个风俗和习惯，可是他敬拜上帝的时候啊，这个真神，他还是这样唱歌跳舞，也最后的狂歌狂舞，可是他最后大声喊着谁的名字，不是，大声喊着他恨恶的罪，我的骄傲啊，我的那个贪心啊，我的贪婪啊，我的撒谎啊，我的那种凶恶啊，我的那种狼啊，你明白了吗？
明白。
保持了原来的风俗习惯，可是他恨恶的是罪啊，你看这个是完全顺服基督了，阿们。是我们的心一层层的翻翻了之后呢，老叶像剥洋葱一样剥了，最后就有圣灵与你同在的时候，那个心是什么 purified， 阿们。一层层的剥，那个时候行，你那个时候你可以说，如今活着了，对，阿们，阿门，感谢主。哎呀，今天很多活动啊，很多互动，嗯，好，基督徒征战的目的哈，那我们讲了那么多，那我们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顺，不信者顺服基督，好，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说我们。经过这样的学习分享和反思之后呢，我们就要去来强调以下几点，好在我们以后的传福音过程之中，我们彼此来共勉，以后来发现 Michael 哪里行不行，哎，你不是这样讲了吗？你怎么这样行，所以你就会提醒我，对不对？所以我们彼此共勉，我们目标就是让不信者归顺你基督，我们不完全，可是我们依靠的是神，我们不靠自己的才能，不靠自己的势力，要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才能成就这一切。所以我们要勤练什么该有的品格啊，就像保罗一样，起码你要谦卑，你要柔和，你要和平，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啊，我们要身体力行保罗的教训，培养自己基督般的温柔和平的品格，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神让神的能力呢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对吗？好，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紧握正确的武器，只有正确的武器才能是就是神福音的道才能够攻破那些高举于神之上的傲慢的营垒，也只有这样的一个福音才能让那些拦阻人认识神的不信者顺服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去传讲基督是主以及他救赎的能力，一切的努力终归于徒然，终归于失败。阿们。说你们愿意去受装备参加传福音的训练吗？愿意的话举手。阿们。哈利路亚。李传道，赶紧点名哈，记录下来。好，第三点，我们要全然的顺服主，我们要去传福音。首先，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顺服基督的人，所有心意被神所夺回的人，这样呢才能成为一个谦卑柔和的福音传播者，而不是一个大有辩才、滔滔不绝、高谈阔论的一个这样的辩论者，对不对？那个是会半跌人的。我对76岁的老牧师讲， 他说人死，他说耶稣信耶稣基督得永生，不信就就灭亡。我说人死如灯灭，哎呀，这个很难说。如果他用他牧师这个知识，牧师的口才来辩我，能辩到我吗？能。可是他不这样做，他转过头来 ，Dear Lord Jesus, please forgive him, for he does not know what he said。我听完之后，我的心打颤了。他向他的神祷告啊。说我欠了福音的债，为什么有人要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不管是下刮风下雨，我都愿意去，因为我背逆上帝，我抵挡神的功能，我愿意去传福音。说兄弟姐妹们，神已经兴起的粤语堂，有兴起的国语堂，将来还有兴起这个英文堂。所以呢，希望三堂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学习保罗，顺服基督，温柔和平，那么神就会借此来祝福我们，坚固我们， empower 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去传扬福音，是不是啊？让我们建造神合乎他心意的教会，将神的福音广传，在黄金海岸建立他荣耀的教会。阿门。好，我们一同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主你赐孩子有话语。主啊，主啊，愿主我们人的话语结束的时候，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有动工，把我们人的话语、人的说法、人的思想拿走，把主你的话语留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感谢恩主爱我们，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